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星期天，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迫害下的死里逃生。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成念九字真言消灾解难的故事。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大陆疫情3年死人超4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3年死人超4亿，躲避瘟疫有良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2胎制、3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 14.1 亿。据美国之音1月11号报道说，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北京人8天内失去了5位亲人。一批批中共官员、名人死亡，其中包括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齐山，宁夏检察院前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旭明，中共少将、前训练基地司令员江学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封炳林等。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5号在《外交家》英文杂志发文，他在这本主要报道亚太地区的政治社会新闻的杂志里说，中国人民现在恐怕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据河北廊坊某地负责管理火葬场的官员说，北京的人都找到他们，求加班火化他们家染疫去世的亲人。这个官员说，北京染疫去世的人太多了，火化排号都排半年以后了，还说不要往外说。这个官员还说，我们本地的都烧不过来，因为费用贵，廊坊许多农民染疫去世都土葬不火化，但办丧事也要排长队。听众朋友，趋吉避凶是生命的本能，因为关心您，所以告诉您这些消息。在这个中共病毒严重肆虐的新冠疫情里，您要如何自保并保护您家人的健康呢？在2年前瘟疫刚刚爆发的时候，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文中写道，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真心的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员、团员或者是少先队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退出后，我们就是远离了病毒的危险，然后诚心的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是瘟疫中渡大劫保命的千金良方。现在告诉您三退的方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您也可以自己登录大纪元的退党网站自己声明退出，或者您还可以把自己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写在纸上贴在公共场合。三退用我们的真名或者是小名化名都可以，神佛看人心。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四亿，躲避瘟疫有良方。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年牢狱迫害，四川朱兆杰喊冤离世；四川八旬老太赵昭全被诬判两年劫持入狱；湖北女音乐教师出拘留所当天再遭非法抄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法轮功学员朱兆杰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当局十年牢狱迫害，出狱后他的养老金被停发，生活陷于困境。今年2月21日朱兆杰喊冤离世，终年69岁。朱兆杰生前是一名个体经营者，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非常糟糕。1994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肺结核不治而愈，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朱兆杰被劫持到四川省绵阳新华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他被强制站军姿跑步，有时一跑就是几十圈，冬天在外面长时间受冻，有时甚至被脱光衣服冻。2002年11月朱兆杰在出租房内被警察绑架，两个警察抓住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用手铐打，鲜血溅了一墙，二人打累了就喝茶，接着继续打，打得朱兆杰遍体鳞伤，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被劫持到米易县公安局看守所。朱兆杰生前揭露，在看守所警察用各种办法折磨我，用夹子夹我的奶头，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后脑小脑严重的脑震荡，头脑发晕，头痛得天旋地转，不能站立，不能吃饭，吃了就恶心发吐。后来朱兆杰被米易县法院非法判刑9年。2005年朱兆杰被劫持到乐山市五马坪监狱严管监区，他绝食抗议迫害，被强制灌食，警察指挥八个犯人将他按倒在地，用一个橡皮管从鼻孔插进胃里灌，嘴被揪烂，鼻子冒血，反复折磨灌食，在太阳下暴晒，他的脚起泡溃烂不能行走，就把他拖着走，晚上不让睡觉。朱兆杰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生命垂危。警察扬言，我不打死你，但是我要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教导员高虎叫嚣，我一年365天，有365种方法收拾你。朱兆杰从四川省五马坪监狱回来后，妻子与他离婚，社保局停发他的养老金，陷入困境的朱兆杰于今年2月21日喊冤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
四川省泸州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昭全老太太，今年2月中旬被劫持到成都龙泉女子监狱迫害。一年半前，赵昭全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以体检为由从家中带走，之后被非法判刑两年。赵昭全是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乡镇小学退休教师，他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多次遭当局迫害，四次被关拘留所，四次被关看守所，两次被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两年。2016年和2021年间，赵昭全两次被非法判刑，还遭到高额罚款，被剥夺退休金等严重的经济迫害。2021年11月10日，泸州市江阳区法院人员以体检为由，将赵昭全老人从家中骗走后，关进合江看守所隔离，他才得知自己已被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如今83岁高龄的赵昭全在看守所身体已经严重虚弱，他的家人非常担心。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中学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何燕女士3月2日被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无理抄家，并非法拘留15天。15天后，何燕又被该派出所警察劫持，人没回家，家却再次被非法查抄。3月17日，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到拘留所把刚刚结束非法拘留的何燕强行带到吴家山街派出所羁押，随后警察拿着没有签字的搜查证再次闯到何燕家非法抄家，警察将何燕新买的电脑主机抢走，理由是怀疑他向境外网站发表文章，要劫走主机去破译，直到中午警察才将他放回家。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曾于去年12月1日给何燕开出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后何燕一直向吴山街派出所、东西湖区政府、区司法局、区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等机构递交撤销非法行政拘留的申请，依法进行了信息公开申请和行政诉讼，但这些中共机构不是托辞推诿就是不作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尔兰国庆节游行，双城民众欢迎法轮功；印度法轮功学员向上流社会社团介绍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17日是爱尔兰传统节日圣帕特里克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爱尔兰的科克市和利莫瑞克市举办的游行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所经之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向法轮功学员挥手示意。伴随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身着白衣绿裙传统服装的法轮功学员手持写有法轮大法的横幅开路，祥和优美的练功队伍紧随其后，最后是鼓声振奋的堂鼓队。三位古代女子装扮的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或坐或立，展示着舒缓祥和的功法动作，为这个西方节日增加了东方传统文化元素，受到主办方和现场观众的盛赞。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 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气功，仅通过口耳相传，到1999年在中国就有上亿人修炼，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最后主持人高呼，请向法轮功致以热烈的掌声，全场旋即掌声雷动。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惊讶又高兴。丈夫激动地说，在中国是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正遭受着残酷迫害。夫妇两人还表示要退出曾入过的共产党组织。两位爱尔兰女孩一路跟随法轮功队伍走完全程，他们并表示想了解法轮功的更多信息，留下了联络方式。据明慧网报道，2月6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在萨姆拉特酒店向一个上流社会社团介绍法轮功，40位女士参加了活动。一位女士表示，当她得知今天有法轮大法介绍会，还有教功和打坐时，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感兴趣，就和朋友坐在最后一排。然而练功刚一开始，她便感到这就是她一生都在等待的，她要开始修炼法轮功。两位女士当场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另一位女士分享了她的感受。她说她练功时感到心很宁静，身体很轻。还有一位女士表示，法轮功功法的美妙超出了她的想象。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36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 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 38,774 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 38,774 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三年死四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一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刘桂福此时正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一间禁闭森严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在每天被灌食不明药物的情况下，他逐渐两耳失聪，精神恍惚。一天，身边的一名劳教所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 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他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他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他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他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异常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 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的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桂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 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贵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贵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贵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贵福架走。为了防止刘贵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贵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贵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福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福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福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他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福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福一刻也不能安静，他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福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他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福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福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他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他，还搀扶着他，接着再把他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福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他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福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他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福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福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福的头，一边对他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福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他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他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他，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 刘贵福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福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福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基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她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贵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成念九字真言消灾解难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法轮功学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位心脏病患者顺利手术，而且本应疼痛难忍，可是却没有感到疼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2021年，母亲因为突发心脏病住进市医院，同病房有一位50多岁的心脏病患者。据他自己说，患心脏病好几年了，他曾经上网查过，像他这种症状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查看血管是否有阻塞，严不严重，是不是需要做心脏支架。他上网查时发现说，这个手术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疼痛难忍，所以几年来他心里压力很大，很怕做这个手术，但又不能不做。住院后医生告诉他，等身体调养好些就做手术，这让他很犯愁。我就跟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用怕，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让你轻松做完手术的。接着又对他说， 还有一件事儿，也是一个很重要很普遍的事儿，就是要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用真名假名都可以。三退能保平安，你听说过吗？他说听说过，他的全家人都已经三退了，就是没有天天在心里念那九个字。他问，念那九个字的时候还用看书吗？我说不用啊，只要静静地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了。他说好，记住了，真太谢谢你了，告诉我这么详细。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这时母亲也跟他聊了起来，看得出他俩很投缘。隔天他去做手术，做完手术回来，一进病房他就笑着说，做手术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真的不很疼。做完手术下了手术台以后，医生对我说，你真行，这个手术虽然不大，但确实很痛，男病人都没有几个像你这么有抗劲儿的，你真行。医生边说边笑，但我没吱声，心想你们哪里知道，我这是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我，我才没有那么疼的。他笑着告诉我这个过程，之后还特意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在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做完手术。我听后真的为他高兴，这个生命明白了大法真相，真的得福报了啊。我在心里一直感谢大法师父。第二天医生查房时告诉他，他的血栓不太严重，不用做心脏支架，开点药就可以出院了，他终于松了口气。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们也因为在突发意外中念诵九字真言，遇难成祥。再来听听他家人的故事。一年正月十五，我的大弟弟在砍烟花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飞数米高，又重重地摔在地上，但没受重伤，只是身上破了一点皮。当时车主要给他拿医药费，给他赔偿。弟弟对车主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事替别人着想，我身体真的没事儿，我不会要你的钱的，你走吧。那个车主一直说，你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我最小的弟弟在前两年也出了一次重大意外，那时他正在炉前拿着铅棍在锅炉里捣煤渣，突然炉火伴着烧红的煤渣喷了出来，他当时整个人被一团火裹住，冲倒在地上。后来他回想当时的情况说，我脑子一片空白，就只有想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场的其他人都吓懵了。弟弟说，一边喊着师父救我，一边本能地爬离锅炉，摸到墙边，同时喊人来帮他。这时其他人才缓过神来，同事急忙叫车把弟弟送到医院。医生帮弟弟清洗眼睛时说，这眼睛咋伤得这么厉害，可要好好养着，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弟弟当时就在心里说，没事儿，我相信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没事儿的，很快就会养好的。结果真就没事儿，仅仅一个来月，眼睛就基本恢复正常，视力也没受任何影响，被煤火烧焦的脸也没有落下疤痕，脸白白净净的，恢复得很好。听弟弟讲了这件事以后，我想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理念已经深深植入弟弟心里，他首先想到的是同事，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到同事，而不是想如何对自己更好。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情形下，弟弟心里首先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师父会救他，结果就真的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真的由衷感谢大法师父。 听了我们的故事，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在遇到危难时都能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愿您和家人都能够遇难成祥，一生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男声独唱《真言救你》。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